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 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耶稣回答问题。
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团体，很关心细节如何来遵守每一条律法和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同时他们本身又在条规上再加上新的规条。他们互相商议说，
哎，我是个严格的法利赛人呐、依我看来啊，耶稣还不够虔诚，我们或者可以派几个年轻人，我们的门徒以及希律党的门徒去找耶稣，用一些狡猾的问题来陷害他。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不是反对罗马政府，就是触犯了爱国的犹太人，尤其是我们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地传上帝的道，什么人都影响不了你，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所以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呢？
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要陷害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哦，这里，夫子，我口袋里正好有一个。
拿来给我看。谢谢你。现在请告诉我，在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
是该撒的。
这样，属于该撒的就给该撒，属于上帝的就给上帝。
耶稣这样回答，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找到错处。可是不久，撒都该人想出了一个狡猾的问题来了。他们不相信有复活和来生。
夫子。
是。先生，你有什么高见？
摩西告诉我们说，
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寡妇，为哥哥生子立后。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妻死了，没有儿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呀。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那是活人的上帝。
好回答，回答的好。
妈，为什么有好多的人来问耶稣呢？
那些人都不是耶稣的朋友，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希望耶稣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不会的，耶稣比他们聪明，妈，是不是？
当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时，有些法利赛人就非常高兴，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了复活的道理争论了许多年了。现在有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律法专家，拿下面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了。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夫子，您说的对呀、啊。您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并且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
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
就是这样，几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其他的问题了。因为有着许多法利赛人在一起听见了这一切，耶稣就望着他们问他们说，
你们法利赛人正好聚集在这儿，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他是谁的子孙？
大卫的子
孙啊。
妈，大卫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人，是不是？
是的，小声听他怎么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伏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呢？
可能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不愿意说出真正的答案吧。
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我想我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就是人人的主了，甚至也是从前大卫王的主了。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我的妈妈叫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如果校长或老师吩咐他的学生，他们一定要服从。总统说话，我们都要注意，要听从遵行。那么神呢？如果天上的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反应呢？有一次，一位先知，也就好像是一位预言家或一位圣贤， 他叫他的徒弟去见国王，把耶和华神的话告诉国王。那位国王的名字叫做约雅敬。约雅敬于公元前大约600年的时候统治古代以色列。耶和华神指示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把非常严肃的警告告诉约雅敬王。那时候刚好是冬天，所以王坐在他过冬的房屋里，他坐在一个火盆的前面取暖。先知耶利米把天上真神的话写下来送到国王的面前，王的官员犹地把神的话念给王听的时候，犹地念了三段或四段话的时候，王就用一个文士的小刀把书卷割破了，把这个书卷也就是神的话丢在火里，一直到全书卷在火中烧尽了。换句话说，国王不肯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扔丢在火盆里烧了。听完神的话以后，这位王和他周围的那些臣仆，他们都不惧怕。这个话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6章，既不想听又不害怕，既拒绝神的话又把神的话烧掉了。最后神惩罚约雅敬，他36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敌人打败了，死在敌人的手中。圣经里有几段很悲哀的话，我认为这个有关约雅敬的故事，这段话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约雅敬王有一个机会获得耶和华神的帮助，但是他拒绝了神的使者。约雅敬王以什么态度对待耶和华神的话和警告呢？他完全拒绝了。王不想听，他更不想顺服。圣经里有另外一位对神的话的态度跟约雅敬完全相反。那位他赞美神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记载在诗篇第119篇第105节。今天神一样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反应要怎样呢？我们要研读还是扔掉？接受还是拒绝？遵行还是违背？请我们都要多多的研读神的话，圣经，学习明白遵行神的话。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圣经当中的预言。圣经这本书有许多预言，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预言是一个例子。下面我想念给您听。这个预言当中，耶和华三个字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名字。这个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预言是2700多年前神叫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的，后来被记录在圣经里。文字大体上写实，少部分是象征性的，比方说山被用来形容大众敬仰崇拜的对象，好像各种个人崇拜的偶像或者是宗教信仰。这个预言说，末后耶和华会成为世界上最多人敬拜的对象，会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信仰。听众朋友，耶和华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目前全球主要宗教信仰当中，信仰耶和华上帝差遣儿子基督耶稣来拯救世人的人口总数有2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3%。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仰。不但如此，现在世界上信仰传播最快的也是基督教。其中皈依基督耶稣最多的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非洲、中南美洲、中国、印度和过去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今天世界上基督徒人口当中，非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基督徒的数量，所以基督教不再是像19世纪那样以白人为主的洋教了。以国家单位人口比率来说，目前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蒙古，前往别的国家传福音的宣教士以来自韩国的宣教士人数最多，而且是世界各国当中宣教士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今天世界上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宣教士人数超过了10万人，和来自欧美的宣教士人数差不多。目前世界上基督徒宣教士传福音的景象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白人去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很可能是非洲基督徒去欧洲国家传福音，印度北方的宣教士到印度南方去宣教，或者是韩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连中国人基督徒也早已经开始预备差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了。听众朋友，2700年前先知以赛亚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我相信今后的历史会不断证实圣经记录的所有预言。我曾经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他接触法轮功一段时间了，他发现法轮功的教义没有基督教圣经里的预言，而他看到圣经里神说的许多预言都应验了，就非常惊讶好奇，很想知道圣经其他的教导。听众朋友，耶和华上帝能够预言，因为他独一无二，全知全能，他创造宇宙万物， 他永恒不朽。耶和华还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世人，除了他以外没有神。听众朋友，您愿意安排一些时间读圣经，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吗？圣经记录了上帝曾经为您做过什么事，为您预备了哪些祝福，和他对全人类的旨意。这些知识将会带给您这一生最大的平安与幸福。
Streams of abundance flow,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when I'm found in the desert place,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wilderness, blessed be your name. Every blessing you pour out, I turn back to praise. When the darkness closes in, Lord, still I will s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when the sun's shining down on me, when the world's all as it should be,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on a road marked with suffering, though there's pain in the offering, blessed be your name. Every blessing you pour out, I turn back to praise. When the darkness closes in, Lord, still I will s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 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想聊聊关于苦难的真相。瘫痪坐在轮椅上改变了我的一生，相信我的见证也将会帮助你更好地面对痛苦。因为一些好心的基督徒会说，尽管上帝可以使我们的试炼变成美好，但他并不是真的希望我们遇到困难，更不用说让苦难降临到我们身上了。上帝真正想要的是祝福我们，并且使我们免于受苦。耶稣经历如此多的痛苦和折磨，原因就是让我们不必再经历那些事情。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基督徒，虽然有属灵的真品格，他们努力学习圣经，也关心非基督徒，无论身在何处，都对耶稣及其国度展现出爱心。不幸的是，他们把真理与错误的见解混为一谈，并且误解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核心目的。首先，福音的核心是，尽管基督怜悯我们，为我们的罪过而死，但上帝的计划里，他呼召的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遭遇痛苦，有时甚至是难以承受的苦难。请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也就是说，信徒受苦是恩典，是礼物，会带来能力以及永恒的奖赏。这节经文指出一个事实，我们每天都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这如同在圣经彼得后书2章21节所说的一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不容易做到，因此上帝鼓励我们，他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谱出许多喜乐的时刻，他将以丰富的恩典祝福我们的家庭、健康、珍贵的友谊、美丽的落日余晖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使我们感到喜乐。在你的人生中，注定会有些令你伤心的事发生，就像电影中的一些你喜欢的角色会死去，而且电影可能比你所期待的更早落幕。接下来，我希望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确实的，上帝不会任由撒旦为所欲为。当对你的生命有伤害或影响时，必须得经过上帝的许可才行。还记得耶稣告诉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是很贴切的描写，指出这样的试炼虽然使人不安，而且没有人愿意去经历，但试炼后却有精炼的效果。而且他亲自向彼得保证，没有上帝的允许，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及到我们。因此，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似乎觉得上帝已经离你而去，不再管你了，请立即转过脸来仰望他，将这些困难置于他的主权之下，相信上帝的带领是不会错的。当您这样做时，你生命中所经历的苦难将永远不会浪费。最后，我想不出比彼得前书4章19节更为贴切的经文了，那里说，所以那照上帝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上帝是造物主，最清楚他钟爱的受造物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并且顺服他，没有其他比在耶稣里更快乐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 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嗯，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 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她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她也会走开，因为她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
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Say that I'm you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